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Dial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每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佛手瓜的种植养护方法。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之中呢，也是有听众朋友们向我们来提问有关于佛手瓜的相关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解答。首先呢，我们也是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张老师，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几期的园艺热线的节目之中，也是有听众提问啊和佛手瓜相关的问题，以及佛手瓜和佛手之间的一些区别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跟大家来开一期节目，来聊一聊有关于佛手瓜的种植养护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张老师，可不可以先请您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佛手瓜名字的一个来源呢？
佛手瓜又叫合掌瓜，它形状呢就是长得像两个手啊，把它十个手指合起来，这个形状，所以称为叫佛手瓜，又叫合掌瓜啊。对，这个名字出来的。我们刚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那是当地这个老华侨啊，他说就是要合掌瓜啊，把
合掌
合起来。所以各个的叫法，反正就是跟手啊有联系的，就像两个手合在一起，
跟这个手啊手掌都是相关的。
对，佛手瓜呢，它可以生着吃。比较嫩的时候可以生吃，凉拌啊，把它切片炒啊，烧汤啊，做馅呐、也可以把它，假如一剁的，把它切片的，用盐来腌起来，或者用酱油啊，把叶子也做酱菜，对它的用途的很广，做法也很多啊，是比较很好的食材。
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可以在家里去种植啊，因为我有看到张老师相关的分享，其实佛手瓜的种植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可以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佛手瓜呢，它很容易种啊，有好多人听到人家要种佛手瓜，就是我们要过来啊，要一个两个啊，埋在土里边，你只要把挖个小坑啊，埋在土下的4-5公分呢、把它土盖好，浇水浇好以后就可以了。这个水呢也不要太湿，太湿了把那瓜呢泡烂了。有的呢，佛手瓜这个东西很容易长发芽长根的，有时候已经放在边上，甚至有的还没摘下来，它已经开始长发芽了啊。所以呢，不必担心的说，哎呀，我拿个佛手瓜会不会发芽？其实很方便，只要温度合适，一般呢在15度到20度左右的它就开始发芽了。现在天冷呢，要它发芽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你也有好多啊，比如我家里也有几个放在那边呢，已经长出30公分长的那个藤来了。所以那个佛手瓜就不用担心啊，
所以说佛手瓜呀，我们可能是比较适合在天气比较温热的时候来种植。那张老师刚才也是说到，在气温15到20度的时候，它会是去发芽，然后也是会进一步的生长。所以现在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您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东部沿海城市啊，比如说悉尼啊、墨尔本这些地方，可能现在种佛手瓜的时节已经是过去了。但是如果您是在昆士兰，在昆士兰往北的听众朋友们，说不定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去种植的。张老师您觉得呢？
应该可以啊。这温度呢超过20度，15到20度它会发芽，但是它真正要生长的好呢，适合它生长呢还有20度到30度之间，因为它的原产地呢是比是在热带地区生原产地，所以它耐性比较好，也喜欢比较温暖潮湿润的生长环境，尤其要需要空气里边，空气里边湿度比较高的，也非常适合它生长，啊，
嗯，
但是你温度太高呢也不太好，啊，会抑制它生长，还有呢它不容易开花结果。
嗯，所以20度到30度之间可能是最适合佛手瓜生长的这样一个温度啊，有可能在网上的北领地啊，澳洲的北领地这些地方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常年天气应该都是在35度的左右。好了，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跟大家分享了佛手瓜种植的一个气温的要求。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分享。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疑惑。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来介绍佛手瓜的种植养护方法。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嗯，张老师，那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佛手瓜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比如说佛手瓜它的名字的来源，以及它适合种植的相关的温度。那其他我们在种植方面还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呢？比如说这个在浇水啊以及施肥的方面。
我们要先种东西呢，先了解它的习性。
嗯
啊，盲目的种呢，就是往往会带来不好的伤害啊，它是热带植物啊，它，但是它也不是耐涝啊，太多水啊，是淹水啊，它的根呢就容易受损伤，它又不耐干旱啊，因为那边气温呢比较稳定，天气比较稳定，所以呢养成它这个特性。
所以说水多了也不行，水少了也不行。
对。土壤过于潮湿了，它会引起它土长啊，不是把上面拼命长，但是下面的根茎呢就容易腐烂。假如我土壤比较干燥，干旱时间太长啊，会造成的佛手瓜的花量开的花就会减少，那这样会带来的结果呢就比较低了啊，结不多了。那还有呢，我们种的，所以呢有这些特点呢，我们种的土壤呢要疏松透气啊，容易排水，而且也富含了有机质的土壤。为什么呢？因为佛手瓜它的多产啊，它开心花了一大批，那个种植好的接着佛手瓜挂下了琳琅满目，
嗯
啊，一大串啊，它也所以它这样对一个肥料这个吸收量也比较大。当然了，你把种子种在沙土里边呢，粘土里边呢，它都会长，但是以我们也要求的目的，就种下就要让它长得好，要有好的收成，那我们就必须呢把土壤呢要选择好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一定要排水好，透气好的，不要让它像粘土一样的，下了几场大雨就水都排不走，就更新了就腐烂啊，
透气性要好。
对，还有那些佛手瓜呢，它分枝能力特别强，假如你长这个芽种下去，它长这个性质啊，长到半米以上了，它就开始要分枝了。还有它很会爬， 以前我种过一颗腐竹瓜，
嗯，
就是把它埋在那个粪池边上啊，它还长高了，就一共才吃了没几个，它就拼命要长。因为在边上的有棵那个橘子树，
嗯，橘子树，
后来不去管，就在橘子上都爬满了，最后呢爬到粪池隔壁那个树上，所以它的生命力很强的，攀爬能力很强的，它分支能力很强的，哎呀，
嗯，
我们假如要种呢，那必须要给它有一个支撑，那我们就需要搭架子，
嗯，
这个少不了的。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呢，当然就像我刚才说了，啊，边上一棵树，让它往上爬，反正我也不是靠它吃一个菜做菜的，看着也好玩啊，高兴了就摘几个。再不到也无所谓啊，那就往树上爬也没关系。
嗯，
那最好呢，我们要搭棚，啊，大概就平的啊，不要太高，不要超过2米，啊，面积呢最好能大一点，17平方米啊，让它足够的空间呢，那枝蔓呢再靠上面延伸铺满了，最好你就结的果呢可以很多。也不要超过2米呢，最主要什么目的呢？一个你结了瓜要采食嘛，啊，就方便。第二个呢，你要种得好，必须要把对它枝条的要修剪，
嗯，
不要让它随便到处乱长，有的长在重叠在一起了，还有另外一边比较空了，啊，比较矮一点呢，我可以容易的把那个枝条呢，引过来，啊，按照我们的要求让它均匀分布。
嗯，那说到这个修剪，张老师，您觉得要怎么修剪可能会更适合我们在后院种植佛手瓜呢？
这个要根据你的架子来看的。
嗯，
假如像我刚才说的棚架，那比较大的，等它长到了大约半米到一米的时候，就把它尖呢打掉。打掉以后，它会长分枝，长那个侧枝了，也就是分枝。一般呢，我们可以留3个左右啊，3-4个，根据你的情况、肥的情况，长到再上去了啊，可以上架了，再打尖，啊，基本上每长大概在1米左右呢，要把它打尖，多余的太多的呢，把它剪掉，而且它长这些藤呢，再根据我们观察呢，让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棚架上面，
嗯，
今后呢不会。等它绕在一起了，那些把它分开呢也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有好多那个须须啊绕在一起，就太麻烦了，是吧？你到那时候再去弄它呢，等于对它也是损伤，所以呢这个经常去打尖啊，把它分叉，让它分叉，但分叉不要太多。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有好多人呢就很喜欢吃它那个嫩芽，就打尖拿下那个嫩芽，我们又叫龙须菜啊，把它炒菜啊，那味道很好，又很清香。
嗯，看来我们打尖的时候，同时还可以收获一些市场的食品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要去及时修剪我们的佛手瓜，也是方便日后采摘。那张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可以去任它自由生长，比如说可以让它爬在适合的树上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搭一个相关的棚架。它是否也可以去盆种呢？
可以啊，因为想吃的人、想做的人很多，不是每一个人家里都环境很好的，这个也很大的地，那我们可以利用呢，比较大些的棚，啊，比较大的油漆桶啊，最好再大一点的，油漆桶相对来说呢比较小一点，那你就不可能呢上边让它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要让它像那个观赏的植物一样的，像盆景一样的，啊，可以长到呢，在这个桶上插几个棍，啊，让它竖直的，像柱子上的，让它往上爬。因为下面根系范围比较小呢，它上边的藤呢不会像盆架一样长到铺地盖地的时候，所以呢它相对的那个一个藤蔓呢发育呢就比较慢比较小，这也正好符合我们的那个盆那个这种种法啊，就是我们这个桶啊上边边上插几个2米高的棍子啊， 中间呢用那个有圈呢、啊、或者绳子把它绑起来，让它爬上去，爬得差不多了，再有意的让它在上面盘绕，多余的呢那个枝条呢把它打掉，再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个像那个花柱一样的，上面可以挂上一个个的那个那个风水挂，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我也可以搭一个比较小的棚架，比如说这个柱子三个柱子上去，上面再去用几个交叉的，这种平面的2米到3米啊这么大小，让它有这个空间呢舒展开来啊，这样就占尽了，就相对来说呢要比较大些啊，这样的相对来说呢对那个刚才前面说的像柱状的垂直放射呢就是可以它材料更高一点，因为它也做个空间了嘛，它叶子舒张开了，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啊，也更多的光合作用啊，所以这些都是呢根据自己家里条件啊，根据情况因地制宜啊种植的。我这里呢就是提出这几种方式呢让大家参考。
大家也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三种方式啊，根据自己家的因地制宜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种植佛手瓜的这样一种方式。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带来佛手瓜种植养护的相关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的呢是施肥方面的一些分享，也是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节目，我是雨夜。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来为大家介绍佛手瓜的种植养护方法。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那在刚才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佛手瓜的一些基本信息，种植的温度以及种植的比较推荐的三种方法，大家可以因地制宜去选择。那其实我们在种植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要施肥。那佛手瓜的肥应该怎么去施呢？
它这样的，我们种佛手瓜目的要吃的瓜，
没错，
主要是我们要怎么让它瓜结得多结得好呢？那时候这个影响呢有温度啊、气温啊、有光照啊、有肥啊跟水。还有佛手瓜呢，刚才我说的是比较容易种，容易长大长高，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种到可以都有一个瓜很就佛手瓜结了很多的。所以有些人也会提到了，哎呀，我今年种的瓜，怎么人家都结了很多了，为什么我的结的不多？看到人家什么，我种了已经大半年了，怎么还没结瓜？因为他呢，结瓜的也有条件的，比如说刚才要早上，前面说了，超过30度，它生长呢就受到抑制，啊，还有呢，它佛手瓜还有一个特点。它是短光照的，当然不是很短的啊，光线光照太长，比如一大早就照太阳，照到下午就下线，它就不会开花结果，啊，所以要略微短一点，等天气比较转凉快些了，温度降低了，刚好这个日照呢也不会这么长了，这样呢它才是开花结果的机会，在这温度下呢，它才会慢慢的有花朵出来了，所以这个当然就要分了。在之前啊，前半年我们要让它要长藤、长这个叶子啊，那我们可以通过采摘那个嫩芽呢，是叶子，是嫩尖啊。但到下半年以后，我们要它要开始开花结果了。我们施肥呢，一定要搞清楚了。上半年，我们要以氮肥为主，啊，氮肥错，它是个生长营养生长，它个枝条啊、叶子啊长得很好啊，绿绿的，叶子又大，这是呢为今后那个结果呢打下基础。过了夏天啊，炎热夏天，温度适合了，它开花结果了，那这个它就需要营养，就跟我们前面需要氮肥就不一样了，啊，当然氮肥也需要。那我们就要另外再补充一些它特殊需要的磷肥跟钾肥， 用磷肥做开花，氧肥让它能够更好的结果，果色能够膨大，啊。那同时呢，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开花，怎么没有果，甚至这没几个，那就是呢，你土壤里边呢，就是缺硼的表现，因为硼呢是影响植物的生殖器官的发育。假如缺硼了，它开始花，看上去是一朵花，但它里边花粉啊，它里边那个几个子床啊，它发育不好。
嗯，
花粉传上去，也帮它授粉，有蜜蜂来授粉，它没用啊，它就挂不了果。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下半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当然开花结果的阶段，我们要除了磷钾肥之后，这个伺候它的时候，那我们还要增加一点那个硼砂，叫硼肥啊，硼元素。硼砂呢，就是我们清洁用品啊，就用这个东西化水，你可以喷叶子都可以，或者掉下边跟周围的土壤里面也可以，要让它补充那个硼元素。所以这样以后呢，可以保证呢，它可以开花开得好，花开得多啊。还有呢，它的开出花是有质量的，因为我们有加了硼了，它也保证开得多花，基本上就是它能够结个果。那我们有了钾肥呢，它尽快的小果它膨胀很快的，它开了花20天左右呢，它过后这个旁边这个看到它会也膨大的，因为它膨大，那我们需要那个钾肥就多了啊。所以我们要后期呢，就我们最肥的时候呢，要尽量的过10天呢、半个月啊，要来一次，啊，要陆陆续续跟上它，这样呢才能保证你这个一个个的那个果啊，长得又大又好，啊。
嗯，看来我们这个施肥方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学问啊，在这个上半年、下半年要采取稍微不同的施肥方法，才能促进这个佛手瓜最好的一个生长。那刚才说到了施肥在浇水方面，我们是否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呢？张老师，因为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也是说到佛手瓜这种植物是既不特别是耐旱，也不是特别耐水涝的。
对，最主要对它根系有影响很大。在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土壤要保证它这个疏松透气，太多水它会排掉，是吧？但是呢，因为疏松了呢，有机质多了，它又会保水，所以这样土壤呢，给它就最基本的符合它的生长需要。但是我们也浇水了，浇水我们也掌握了，就是它小苗期，我们这个长成小苗，它蓄水量是很少的。可能这个一星期啊，甚至也比如有时候我们的下雨天啊，就根本不用浇水了，多浇水反而不好。但是它到过了到夏天的时候，蒸发量大了，那你适当的就增加的浇水量。因为它瓜果了，瓜果了，它是营养疏松，是吧？根部那个合成的营养，送到吸收营养送到叶子。叶子呢变成它这个那个有机质啊，这些那个糖分啊，那个什么蛋白质啊，往果实里边那个膨大，
嗯，
这些呢就需要靠水分来输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增加那个浇水量，那么配合它的那个膨大需要，配合它那个对肥的需要。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种了佛手瓜，再说点佛手瓜我们要采汁嘛，是吧？
嗯，
怎么采是看你怎么吃的。开花了，大约是15天到20天左右呢，这个已经长得比较大了，但是它也比较嫩。假如你生吃都可以，把它切片呐、把它那个切丝啊，就是冷拌呐、这样用要比较20天采的比较好。
嗯，
啊，当然你煲汤啊，什么东西啊，做菜呢，可以比较老一点。得半个月啊，40天，到50天了，它这个佛手瓜就比较老了，
嗯，
它比较纤维也比较多了，它瓜皮也皱了，这样的瓜呢，那只能留种子比较好。当然，你一定要吃它也可以，那、相对来说呢，
口感就受影响了，
口感就不一样了，受影响了，是吧？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根据这个我的需要， 来掌握什么是间期的采摘它。
嗯，
还有假如你能够需要能够采摘的尽量提早采摘，因为挂了太多了在后面长的就是影响。
嗯，那么我们在这个病虫害防治方面是不是需要做的稍微比较少呢？
因为凡是胡子瓜基本上啊，我都没碰到过有什么病虫害，就是我们群里边的大家也经常种的，也从来没有人呢听到有人说的呀我胡子瓜上边有什么虫啊什么。胡子瓜它基本比较抗病抗害的。
那听众朋友们也是不太需要太多的喷药防治、啊、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的园艺热线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